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
亲情不断电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请我们的家长们试想一下，如果我是说如果哈，如果生活在这个儿童房里的小朋友他没有了，或者说缺失了爸爸妈妈带给他的温暖和关爱的话，你说他待在儿童房里是不是也会不开心呢？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最重要的或许还不是儿童房这个房间吧，更重要的应该是能够常常听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的言语，看见爸爸妈妈彼此相爱的表情和态度。我想这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或许也是他们最希望看见的。如果要是小朋友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相信这个孩子啊，不幸福都难呢，不快乐也不容易。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刚才所描述的这个幸福美满的场景啊，其实在真实生活当中是比较稀缺的哈。我曾听说幸福的家庭模式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幸的家庭啊却各有各的不同。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个招数啊，我觉得是这77招当中最困难的一招，因为呢这一招啊实在太具有挑战性了哈。特别呢是在当今这个世代当中，我觉得这简直就是逆流而上啊。如果能够把这一招好好学到的话，那就可以称得上是逆流而上的我们了。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赶快进入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去看一看这一招到底是什么样的招数啊，让我们可以逆流而上。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离婚不仅让上帝心碎，也会让孩子心碎。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45招，将离婚从字典中除掉。
我想请问大家，有谁在婚姻当中完完全全没有想过离婚这两个字呢？很惭愧，至少呢我不是属于那一类的。在我的心里面啊，当我跟我先生一吵架的时候啊，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来哈。可以说它无数次的冲击着我的头脑，而我每次都要咬着牙把它压下去。其实婚姻呢就是一块试金石，它完全可以 试验出来你对配偶的这种的情感的纯度，还有忠贞的纯度到底有多少。离婚这两个字儿啊，以前在老人们提都不能提，想都不能想。可是现在呢，哎，经过多年的这个挣扎和伪装之后啊，竟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社会以及家庭最前沿的这个舞台。由最初的谈离色变，到现在的无离不欢，哎呀，真是越来越多的人呢，对离婚的这种的认同，甚至是仿效，使得离婚率呢，在当今时代一直是高居不下的。我想你我其实都在这个影响的范围之内。婚姻能够走到白头，那简直就是奇迹呀。走到尽头，那才是正常呢。这种观念和想法常常就在我们的周围飘来荡去的，你说我们能逃离得开吗？这两个人的路啊，已经不容易走了。如果这个家庭成员再变成了三口或者是四口，那可想而知，这三四口人的家庭啊，真的走起路来要格外的谨慎呢。因为那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就是深陷其中的孩子们呢。所以离婚不但给当事人的夫妻带来伤害，更严重的是，离婚会波及到下一代。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从一段失败的婚姻当中走出来，又进入了另一段的婚姻关系里面。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他说，娟子啊，能不离就不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去的那一段婚姻是否真的比现在这段婚姻更好，也不知道离婚带来的伤痛有多深。当然，他是从朋友的角度给我的劝说。那作为一名基督徒的我，是不是更应该去听一听上帝是怎么说的呢？我知道上帝不喜悦人离婚，但是赖瑞博士在他的书里面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语来表达上帝对离婚的看法。他说，上帝恨恶离婚。他说，婚姻其实就好像是三股拧成的绳子，一股是丈夫，一股是妻子，一股就是上帝。他说，这是一种盟约啊，不可以轻易拆毁的。而在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婚姻所面临的困境里面啊，其实只要夫妻双方两个人都有心悔改，愿意互相原谅，共同学习新的相处方式，并愿意承诺改变自己的话，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就是婚姻之间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当代的我们都相当的自我，我们很少看到自己的问题而真心悔改，更难原谅对方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更别说要共同学习新的相处模式，改变自己了。我们一心都只想着自己快乐，自己舒服，却很难把配偶的快乐放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我们的私欲。然而，上帝的约却远远比我们的私欲来得重要。我们今天敢不敢对自己做一个挑战呢？我们敢不敢在上帝面前立一个誓言呢？那就是将离婚这两个字从我们的婚姻的字典当中除掉。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立下如此的誓言的话，我相信上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他也一定会差派人来帮助我们的，他也一定不会放着我们婚姻当中的问题不管的，他一定会帮着我们来解决和面对我们婚姻当中的难题的。那这些所有的大前提就是， 你要相信他会。其实我们从圣经当中啊，就不难看出上帝多么看重婚姻的关系，多么看重夫妻彼此相爱，绝不可以互相伤害。在圣经马拉基书当中第二章记载了这样的一段话，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虽然圣经在这里指的是丈夫不要亏待了自己年幼时所娶的妻子，但在讲求男女平等的今天，其实这段经文对于夫妻双方都具有相当的制约力和提醒作用。那我们的决定会是什么呢？至少我知道我在这里要下定决心，要把离婚这两个字从我的婚姻字典当中除掉。不知谁愿意做我的同盟军呢？我知道这一招啊，对于我们现代的夫妻来说实在是不容易的一招，但是只要我们在上帝面前对他说，我愿意，我决定，我相信你，那我们就会看见上帝带给我们婚姻当中最美好的改变与祝福。更大的祝福其实就是我们为了我们的孩子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在下一周的这个家庭系列里面啊，我们就会谈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到底要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好，感谢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 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36节，请大家先听我读这个经文。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们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要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要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仇戒的地方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仇戒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和仇戒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别搭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了忘恩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我们听这个经文的时间，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很明显的回应，耶稣所讲的话呢，在我们世相的价值文化来说有点荒谬啊，不可能啊。耶稣说了8种的行为，从爱仇敌，恨的要善待他，咒诅的要祝福，凌辱的要为他祷告，又打这边脸，连那边脸就给他打，夺去了外衣也礼仪的送给他，求就给他，抢我们东西的不要再要回来，这个不可能啊，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我对人好，人对我好，这个是道理啊，是公平，他对我不好，我对他不好，也是常理啊，是公平啊，为什么他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他好呢？这个不公平。耶稣说，你愿人怎么待你们，也要怎么待人，我们愿人家待我好，我都待他好，这个有道理啊，这个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啊。但是想一想，有时间我们得罪了人家，也盼望人家待我们好啊，哦，这个是饶恕，我们犯了错误，对人不起，人家饶恕我们，原谅我们，可以，但是我们要原谅别人啊，有点困难呢、啊。你知道吗？我们是凡人，我们普通人，我们的爱不是那么大，最好是人家原谅我们，我们饶恕人有点困难，我们需要帮助，我们都是普通人呐、啊。耶稣好像知道我们的想法，耶稣说，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可以酬谢呢？罪人也不是这样吗？我们是普通人，耶稣说我们要比罪人对自己要求高一点，因为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天父作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有更高的要求，我们不再是普通人，我们是属于天父的儿女啊。所以若善待呢，是善待我们的人，我们有什么可以酬谢呢？有什么厉害呢？罪人也是这样，我们也借钱给人家，指望人家还给我们，连罪人都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可以酬谢呢？有什么可以比他强呢？要求太高了吧。基督徒也是人呐、啊，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我们哪里有这个能力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呢？哪里有这个伟大的爱去爱那些仇敌呢？ 那是对我们不好的人，我们怎么样着有这个爱去饶恕他、原谅他，任凭他们对我们不好，我们一点都不吭声了。耶稣说，你们错了，我们不再是普通人，我们比罪人高，不是因为我们好，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目标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从不可思议的一些话，不公平的话，耶稣指出我们要比世界的价值高，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至高者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天父的恩待和爱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人看为荒谬的就是神的爱。人忘恩负义，上帝还是爱他。作恶的人干犯他的圣洁，他仍然赐下日头、阳光、雨水给他们，给义人也给恶人。以前的以色列人蒙神的拣选，神与他们立约，他们却多次犯罪，背叛神，离开上帝，但神仍然守约，施慈爱，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爱。我们死在罪中、过犯当中，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活过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爱。就是因为神这个不可思议的爱，我们相信了他了，这个耶稣基督牺牲奥秘的爱，今天在我们心中，当我们受人家凌辱的时间，受人家伤害的时间，我们挣扎，我们觉得很难饶恕他们，很难去爱他们，很受伤，这个时间我们应该来到奥秘的爱的源头，上帝的怀中，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这个慈悲改变我们的硬心肠，求上帝的大爱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仇敌。这个爱不是单单感情那么简单，乃是从意志出发，让神的爱改变了我们的意志，然后我们跟从神去爱我们的仇敌，甚至放下一切、付出一切都可以，因为神就是一切不可思议的爱的源头。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去爱我们的仇敌，把世界的价值翻转过来。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听着今天西安国牧师的这一大段分享，仿佛把我带回了耶稣的脚前。这一大段话是耶稣当年举目看着那些跟随他的门徒讲的，他告诉他们，凡听见这些道理并照着去行的，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必做至高者的儿子。我常常稀奇耶稣的教训，而真心觉得这些教训实在很难在生活中活出来。我们怎样才可以去爱我们的仇敌呢？又怎样能做到为羞辱我们的人祝福呢？如何才能借给人而不指望偿还呢？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诚然，主耶稣给了我们答案，因为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先爱了我们，耶稣也在十字架上将爱倾倒给我们，免了我们一切的债，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当我们对这样的爱有真实的经历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意志会降服在主耶稣的爱里。当我们的意志能够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教训里，这内在的新生命就一点一滴的成长了，我们外在的表现就会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子。也许
这的确充满着挣扎，因为我们每个人里面的那个自由意志实在是太强大了。然而主耶稣的恩典足够每个人用的，我们若愿意降服，他都会帮助我们的。愿主耶稣的爱来帮助我们，将他的话语活出来，而我们里面那个属天的生命也可以渐渐长成成熟的模样，做至高者的孩子。
大雨怎样从高天降下不反悔，神的大爱也怎样不会窒息。纵然有母亲忘记自己的婴孩，神对我永远也不撇弃。海角天涯割不断你的情，风霜雪雨难阻隔你的爱，生命中有你相伴不离不弃，一往情深心相依相惜到永远。东离西有多远，你的恩典有多长，天离地有多高，你爱我有多么的深。我这渺小的罪人，仅望你怜悯和抬举，我拿什么报答你的爱。大雨怎样从高天降下不反悔，神的大爱也怎样不会窒息。纵然有母亲忘记自己的婴孩，神对我永远也不撇弃。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